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楞伽经哦。楞伽经跟楞严经有什么不一样？
它不一定是驱魔啦，当然楞严经的一开始就是讲到那个阿难他去托钵嘛，因为那个年代的僧团都不可能自己做饭，没有这个规矩，一定是出去托钵，让众生有供养的机会嘛。对，然后阿难就托钵，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而且你不可能是一个接一个去托，那后面的人都前面的都已经被拖垮，后面的该怎么办，对吧？一定是在哪个地方，然后就分散了，然后自己靠着自己的福报去找到合适的施主这样子。结果阿难他就没有跟上团队嘛，他就被摩登伽女给迷惑了。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然后阿难差一点失身，身体的身呢，失身。那释迦牟尼佛当然知道啊，对吧？他用就显神通嘛，然后他看到阿难快要沦陷了，所以他就施法把他找回来，就是调动他的意识嘛。他的意识纯正了以后，他行为就不会诡辩。这个只是一小段啊，所以你不能说哦，《楞严经》是在讲驱魔，不是这个，你不能这么说啊。那《楞严经》讲很多空间的问题，比如说上方跟下方的关系啊，什么东方跟西方的关系啊，空间的问题。所以《楞严经》最主要是邪跟正的对比，所以他要举无数无数多的例子来帮助众生可以懂这些道理，而不是只是讲从经典里头讲。他要从你日常生活里头你会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啊，上方是指什么啊，下方是指什么啊，对吧？就像讲如法常常都讲，哎，为什么一定要上朝麦家去拜拜啊，对吧？那麦家 是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哪一方啊？可是就整个宇宙而说也不是那一方嘛，对吧？所以那个楞严经就是在辩证这个方空间的问题啊。他辩证很多啦，但是我认为在那个年代，他要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对空间都不见得能搞得很清楚啊，对吧？那个年代的人你看释迦牟尼佛要用多少，那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仪器，可以说指南针这就东西南北，那个年代也没有啊。释迦牟尼佛你看他多有智慧，他就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上下左右其实都不存在，因为那就是心事的投射嘛，对吧？所以楞严经它最主要是邪正的辩证啊。那楞伽经呢，我不是已经都播出好几次了嘛，讲楞伽经是什么啊。最近为了开课，我不是事先就有讲啊，《楞伽经》大致上是在讲什么啊？你们都不看的，你看被我活逮了。好，所以我们的课程名称是《楞伽经 AI 世代的对话》。所以你看这个名称，好，那所以现在要直觉思维训练了。
师父还有个师兄，嗡啊嗡超转。地与沉迷试着回答。首先我们看这个标题和这个图，应该就是说这个楞伽经有点像这个 这个手，它就是让我辅助我们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去解构这个形成或组成这个地球的各种元素。
嗯，
就是我现在这个是用地球，但是它应该是解构我们的这个心事。
嗯 ，OK， 好，还有吗？但是你这个没有解释啊。没有，没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会说你没解释嘛，代表你没有啊。要练习，每一个人都要练习。我常常跟觉轩的成员讲说，你不是被我开除啊，你要知道，你没有跟上觉轩节奏的话，你就是被时代给开除了，给淘汰掉了。其实现在 AI 发展非常的快，你不去亲近 AI 你不知道害怕，你亲近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落伍太多了。 你一直就是装聋作哑，你到时候你就是被整个时代给淘汰掉了。我举一个例子吧，有的大老板他有很大的企业的时候，他连那个智慧型手机要打电话都是秘书打，对吧？他连那个智慧型手机都不会操作啊。那你来到这个年代，你不会智慧型手机，有谁要理你？你们要同学会，人家打电话给你，你也不知道按键要从哪里按啊，因为你企业也没有了嘛，秘书也没有了嘛，对吧？所以一定趁你还能够走路，你就得要跟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师父年纪那么大了，师父都拼命学，拼命学，对吧？避免被时代给淘汰嘛。我记得我要来北大读博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用传统手机啊。特别我考上北大，有一个信徒还供养我一个新的手机，然后有盖子的，因为你没有盖子，它的按钮就很容易按到，然后就自己发给，对，发给陈明玉了，所以他就给他买一个有盖子的，我也很开心啊。然后那个盖子用啊用啊用，有一天那盖子又折断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丁建峰讲说，哎，你赶快帮我把这个修好吧，这个盖子。他说，师傅，你不能再用这种手机了。他说这太落伍了。我说哦，那要用他们叫智能型嘛，要用智能型的手机。我说那很贵哦。他就说啊，我已经帮你，因为他那时候在 Intel 几乎每一个月都要出差到美国去啊。他说我出差去的时候就帮你买了一只了，藏起来，就想你哪一天你那个你那手机坏掉了，你要赶快要学会这个智慧型的。而且他是果粉嘛，他一定买苹果的。然后就被他拎着走，这样就你不学也不行啊。你就是你周遭都没有人可以问嘛，对吧？所以你就只好而且他也不愿意帮我修那个盖子，那个手机就更没用。对，那个菜。那个太落伍了嘛，因为那个不是智慧型的，那就是一般当打电话这样子而已啊。我从北大放暑假回来回来台湾，我的电脑是他弟弟在维护啊，然后他来帮我维护我的电脑，然后他就说，嗨，老师我给你看这个叫做苹果的智慧型手机。我说有什么好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换 智慧型手机，他就说，哎，比如说老师你的那个名片很太多了嘛，对吧，你就不用再一张一张自己整理了，你就扫一下就存到电手机里，扫一下存到手机里。还有老师吃素的，这附近哪里有素食馆，就问那个手机的，问他最近的最靠近我的地方的素食馆，他都会告诉你啊。哦，我跟蒋如华两个人在那边看得大开眼界。对，是，所以我还是觉得深深感觉跟上时代的重要性，不能为了省那么几块钱。我回来台湾教学是2015，一转眼已经十年了，他都没把这个功夫给学会啊，那你要怪谁啊，对吧？就这样。有一次我的疗房网路坏掉，可是我就是要播出嘛，我们一直从2014就觉得每天都要播出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好呆哦，刚刚开始不知道市场行情，说播出时间是晚上8点啊，因为我想大家都吃饱饭了，可以看我们的播出。后来发现这效果不好，才改成早上。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啊！有一次我要播出的时候，我的 WiFi 坏掉了，但是我还是很积极，一定不能让这个播出断掉。然后我就去 Seven， 哇，那个现在有改善没有？我不知道。他说你还要怎么样，要三次好像要付费，以后才开始享受免费。他还没讲完我就说哦好，谢谢谢谢。然后我在想一定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提供的。后来我就跑去那个YouTube， 对对，那个 Tube， 英国叫 Tube， 就是地铁啦，就台湾的捷运。我就跑去捷运站问那个服务员说我这个要连线该怎么办，他就说哦好，那我教你怎么连呢，啊，连好了，我也把那个转发都转好了。我就说那这个要关掉，他说不用，以后你在任何一个捷运站你都可以用国家的网路。对，你看我的个性跟你们都不一样，我自己就会去突破我的困境。比如说921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来，大地震了嘛，对吧，然后不是死很多人嘛，2000多人。对，第二天不是就有哦，有人捐好多衣服啊什么，他跟他弟弟都是光看不练的。对，我就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哦需要大量义工的人，因为哇那个衣服堆积如山，一持续很多人开着私家轿车来，把他们家的衣服放下，都车都没下车哦，就从窗子一抛就抛过来，然后我就去那边捡，然后给他整理啊，还有食物啊罐头啊什么。哦，我从早做到晚也挺累的。但是他们家就说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做义工啊，你看嘛，这是有心跟没心的差异，对吧。
那时候我才大学二年级。
哦，对啊，一转眼你已经老师了。好，赶快来。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老师，子来分享。就我觉得那个地球应该就是指能切经了，能切经它所涵盖的范围事实上就是整个宇宙嘛。那宇宙但是这是那个，那它可以直接，因为它延伸了包括所有的宇宙万象这些东西，所以有好多好多像虚虚这样子，它事实上整个脉络是很大的，整个宇宙都跟它有关系。然后那个下面那只手就是 AI 啊，你现在虽然能切经是古老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宇宙的，会谈到宇宙的真理嘛，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就是跟最新的 AI 是一种现在的科技，就互相可以事实上可以交流，透过一些思维啊，思维的方式，它有很多虚虚延长出来，还有那个 AI 的那只手，事实上思维就可以造成这两个可以互相的沟通，可以互相的这样子，
嗯，
交融这样子，
嗯，好，那个普目真大菩萨。
嗯，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普目真的，我试试说看这个图吧。就是如果说要弘把那个楞伽经的这个内容要弘出去的时候，弘扬出去，去在这个必须要靠一些工具啊。那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透过 AI 的网络，然后大概把这个楞伽经的内容传播出去，然后让这个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有机会啊，可以学到这个经的内容，得到救度。我感觉是这样。谢谢。
嗯，好，所以我挑选楞伽经来讲，其实有好几个原因，是因为楞伽经它是有一部分是传承文殊的智慧。因为它是以根本智的彰显为它的终极的依归，所以我们才刚刚讲完维摩诘嘛，维摩诘也是文殊系列的大智的经典嘛，所以楞伽经它有一部分是传承了这一个脉络。楞伽经是那个谁啊？达摩祖师东来亲自带来的这个经典，他要示现的是什么？示现的是打破这个禅宗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是不利文字，不利文字是不是说不需要文字哦？不是哦，是说你不要被文字相所束缚了。也就是说，你对经典的诠释是要用直觉思维的高度。什么是直觉思维的高度？直觉思维不是灵感啊。爱因斯坦讲直觉思维是灵感，那当然也是可以，但是那个是降维打击，就是说他讲的那个维度没那么高了，因为他讲的是说直觉思维浮现在这个意识的层面，但是真正的直觉思维是顿悟的，是直击终极真理的，这是两回事了。所以楞伽经它就有这样子的高度，直指终极本质，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像唯识的经典还是停留在相上嘛，所以叫法相唯识嘛，对吧？但是楞伽它的高度是已经上升到可以达到终极本质，终极本质也就是终极真理嘛。所以我认为这部经是绝对重要，绝对重要。特别我们现在又在讲成唯识论是唯识的宝藏，然后我们又刚刚讲完这个维摩诘所说经，然后我们常年又在研究这个文殊的这个法教嘛，所以就楞伽经它是包罗了这所有的，这个是我选楞伽经的重点。可是现在是 AI 的时代，然后这个楞伽经是刘宋的时代翻译出来的经典，所以它是古老的经典，在现代这个年代，要现代的人要去看楞伽经是会有一定的困难，而且没有办法，就是不会感兴趣。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方法把 帮助大家对这么重要的经典感兴趣，那就是从 AI 的角度，你看我的第一堂课讲的是当代，就是这一代你我他离开刘宋时代已经1000多年的我们，我们要研读这个能伽经，我们不被这个古文给打败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站在 AI 的角度去看它，你就会觉得能伽经是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我挑选这个这个跨界对话的最主要的用意，就是你在研读古籍的时候，你也可以赶上这个时代的脉动，避免被时代给淘汰掉。好，所以这个手当然是代表 AI， 所以你要知道，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一般的能伽经啦，我讲过，你们学佛最好是不要学的太传统啦，因为你学的太传统，基本上救不了你啊，救不了你是说你的困境没有办法被救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困难，除了因缘果报这样子来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活在 AI 的世代啊，然后 AI 的世代它是染着特别厉害的、啊、那你告诉我 AI 为什么是染着特别厉害的一个高科技工具？好，为什么？好，加油。哦，为什么哈？
因为送货比较远的关系。
哦，那你从送货定点过来？
没有，我要回公司打卡。哦，7:11下班的卡。
哦，然后再从公司走过来。
没有，没有，没有。
要，
我是骑 Uber。
哦，你骑？哦，是是是，太好了。真的哈。很方便，我不会骑耶、欸、我小时候会啊，我小时候会骑啊，那时候还没去英国的时候也会骑啊。
现在有没有？现在那个车很少的地方练。
我要去北大，北大很大、啊、
然后北大之前有练过。
嗯，他们家隔壁有一个太太，肖太太就说你最好把脚踏车给练回来，他就有一个矮的脚就可以踩的，他说我这一步让你练，我都练了，你知道吗？然后到了北大，哇，北大国际学生很多啊，然后哇，看五个老外手拉着手这样子，每一个人都骑脚踏车，手不用。看了都吓坏了， 我想算了，我不要骑好了。
很辛苦
哎、
欸，连台大跟
哦，北大很大，北大很大，而且你看，我真的福报很大。我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送我一部脚踏车啊，
对，
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一个送给我的室友，送给我的室友。我的室友是比较辛苦的嘛，他是东北来的农村呢，虽然比较辛苦，我就说你会骑脚踏车，你这个给你骑，他很开心啊，对吧？因为
第一个骑的、
哦、对，因为他陪我去北大住了2个礼拜。
其实在车很少地方骑非常快乐好玩、欸、是好玩、
哦、我在台北 他陪我练、欸、我会啊，都没问题了，到了那边就是被老外吓坏了，被老外吓坏了。然后因为你没有脚踏车其实挺麻烦，因为你走路而且很冷啊，很冷啊。对，
但大家好，我是蒋旺试着来分享。我觉得我们真的一定要到国外去，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陪法师去北大的时候，我骑那个脚踏车从西门这样进去，他们误以为我是北大的。
北大有好几个门、啊、
对，
我的宿舍就在西门门口，西门是你们一定见过那个门，它就是像古时候的皇宫那种
雕梁画栋的，
对对，古典的门，
对，然后
管得很严，管得非常的严，
管得非常的严，就是任何人要进去都要 pass， 像学生证啊，我说我的那个皮肤科医师，他们台大的教授组了一团去北京开会了，然后就我的皮肤科那个医师女的嘛，她跟我很好，非常好，她就说：“哎，我要去看你了。”我说：“好。”还等了一整天，怎么都没有来啊？有，对，她有来，有来。我在上课，然后下课打给她，她就说：“哦，我们现在又有聚会了。”我说。好，他说：“哎，那明天我们要参观你们学校。”我说：“你申请了吗？北大很严哦，你那个大巴要进来不那么容易。”他说：“那个旅行社就会办好。”我说：“好。”那结果，他们的车进不来。对，他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到了北大门口进不去，没办法。对，是北大管的真的非常严，非常严。对，比较安全。对，是。
想要分享的是，我是第一次去北大嘛，那就是从西门这样骑着脚踏车这样过去，他们沿路都有那个红布条，我看到怎么过了这个是克林顿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要来演讲，然后下面一个又穿过去，好多大人物，我在这个是世界上的有名的人物哎。怎么都在这个北大在演讲啊？
对 ，Hans Küng 讲说，
对对对，
讲说什么？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没有宗教，和平就不会有世界和平。那个 Hans Küng 就我在的年份，他就来过两次了。嗯，
对，所以我们真的不能说那么轻视大陆了。
对，
因为连一个。大学他都有办法请到这个
国家元首，
对，全世界有名的大人物到那边去，那我们台大我们还没有这个机会嘞。
对，
但是我觉得很震撼的就是，而且很多，不是只有说啊，今天克林顿、
奥巴马也来，
对，就是那些大首领，但你在报纸上看到的人好多都在那边都演讲，
对，
你就知道人家是什么这样国际的
交流，
对，国际的一个大城市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锁国，不要认为。
所以你看，我们考博士的时候，那个考英文就像 IELTS 的英文的难度，听说读写都要。那你看师傅95分呢，总平均95分进去，哎，就简单的说，我连英文都是95分。对，他是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师傅，你真是硬实力。
硬实力，对。而且我那时候年纪那么大了，对吧？是啊，对。60岁还能够到那么寒冷的地方去，对，而且弘法利身，弘法利身，对，我就是我护持的，我照顾的那个病人，后来不是走了吗？对吧？我刚到北大，虽然是第一名进去，但是因为你是尼姑嘛，人家也不会太重视你啊。为什么？一般普遍的尼姑都也不怎么样嘛，对吧？所以他们都不会跟我讲话呢，你知道吗？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被请了，去演讲，就是有一个讲座大爆满。第二天，他们两个同时来找我讲话了。
一个是你照顾的，另外一个是
离婚的，对，对，
他现在就标准那种，
对，是，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看出来人间冷暖在那个地方。对，要有实力了，你没有实力的话，就被别人踩扁了。所以我能够拥有中国大陆的地址，我觉得这也不容易，都10几年了，对吧？而且我也不是每天都住在那儿啊，对，所以。 嗯，不晓得哎、欸。
对，
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就是。
他说他什么？他外公外婆真的是近亲交配。
嗯。
他说：“你看我额头多高，满人。”
那个什么，慈禧嘛，对吧？慈禧他们都是那个很长的名字的。对，是。然后现在他们那边呢，还有满族自治区。通通都是满人，通通都是满清的人呢，就是满人。然后有，我去打听了，他说有满人的商店都是满人的招牌呀、啊，文字对。然后他们也有来北大念书的、啊、年轻人嘛，年轻人透过高考这样子进来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们那个满族的自治区要讲什么话？”他说：“讲那个普通话，普通话就是我们的国语嘛。”他说：“年轻人会讲普通话，长辈通通听不懂，都要讲满族，满族话。”我说：“那你会讲？”
故意要讲，要传承，不然会对。
对对对对对，我问他你会不会讲满族话？他说：“满洲话啦，满洲。”他说：“会啊，会讲啊。”对对对，是是是，所以在北大念书，那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太神奇了。对，我也觉得太神奇了，真的太神奇。对，
到处有古迹
吧。对，是。
但是中国哪里没有古迹？
是，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哈，畅春园，那就有一个。
畅春园呢、啊？畅春园就是康熙的，
是他就会把那个地方的典故
写出来，对，刻在那里，对对
对
对。
就是随便一处小地方
康熙
都有，
对，对。我分发到的宿舍就是畅春新园，
哇！
我就住在康熙的那个的宫殿里。然后后来我就又住到魏秀园去，对，魏秀园是老师的宿舍，对，畅春新园，畅春有畅春园是旧的，后来又盖了畅春新园，那学生的宿舍，对，好，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讲。从现代的角度看古籍的重要性，因为你如果没有从现代的角度去看古籍，古籍有可能慢慢就流失了，因为不容易懂嘛，对吧？而且又文言文啊，然后又比较繁琐嘛，对吧？所以一定是要从当代的角度去诠释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古籍对于当代的社经、社会、经济、财政、政治，它的启发作用是什么？最主要是要拿到这一点啊。那因为现在我中午都在发布共同致富嘛，都是朝向那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特别要强调这一块，我们的能结晶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养分。好，直觉思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哦，所以这边讲说灵感，爱因斯坦是说直觉思维就是灵感，可是这个灵感却又浮现在意识，那就是代表对染着，那就是代表这个灵感不是真正的高度那么高了。我讲过，你也可以说高度那么高，或者是深度那么深，这个是高度跟深度是可以都可以用的。阿萨丘里，意大利的阿萨丘里的心理学派，他们都说高度就是高维的心理学。那像我们维识就会讲深度那么深，比如说深层潜意识啊，有。第七摩那是第八阿赖耶识，我们说深，我们就会 常常误以为它就在我们的脚下那么深，其实不是啊。阿萨丘里他为什么一定要标榜那么高那么高，他就扭转每一个人误以为潜意识都在我们脚下，对吧？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也可以讲高度心理学，你也可以说深层心理学。所以这一句就来打击这个直觉思维，就是灵感。因为这边的灵感指的是浮现在意识层的，可是灵感不需要验证，不需要理性的推理验证，它是一种顿悟。顿悟必然是要指向终极真理。神秀跟谁啊？慧能。对，慧能就是顿悟型的，神秀就是见悟的。所以见悟是指向终极真理了吗？没有，它中间有层层的关卡，他必须自己想办法要超越这些关卡，慢慢的走向这个终极真理。修行都是为了要证悟终极真理嘛，终极真理用佛教的语言来讲就叫做菩提嘛，对吧？所以所以一个是见悟，一个是证悟顿悟。那文殊是什么悟？顿悟嘛。那我们来请教卜木真大菩萨。哎，陈明玉，恭喜你哦！你现在每天都可以四步。
没有，我只周末才可以。我那个
至少也有两步嘛。嗯。
但是师傅，我必须说我觉得我念的时候，我会冲那个速度，我可能没有看得很仔细，所以我就觉得
刚刚开始都是这样子。
你
要先有量，你要先像我以前在英国上班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专车都已经在你旁边在等了，然后你在诵经，你想该怎么办啊？对啊，真没办法。但是你先把量照顾好了以后，你慢慢的就会从，因为大量嘛，你慢慢的就你在走路又突然想到文殊经典里头怎么讲的，就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要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去抠抠抠，到后来众人耸听，到最后都败，都败，就是最后都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太无趣了嘛，你就会卡在某一个地方嘛，没有办法专注下去嘛，你知道吗？热烈的掌声欢迎。太辛苦了，真是太辛苦了。
今天
对，上个礼拜可能痛嘛，对吧？在痛哈。哎，那你后来有去看医生吗？还是痛啊？没有去看医生。肩膀哈，是左边吗？还是右边？右边哦，右边哦。哦，筋膜好一点。哦，
是怎么好的？有特别处理吗？没有，就踩毛球。哦，踩网球。
哦，踩网球。哦，踩网球会有帮助是吗？
筋膜需要吗？我有那个球踩网。
没有。
可以拿一个给。
我没有问题。我有的是什么？是那个
夹的。
不是。我不是我的脚有毛病的是叫什么？鸡眼，对，他就好了，你给他贴，他撕下来了，隔差不多一两个月他又长回去了，对，他不会断根的，他就是这样。真的吗？叫什么？
粗眼，
嗯，嘿。泡温水是说盐泡温水还是脚泡温水？哦，脚泡温水。对。
然后你把那个脚放在里面。
哦。
15天，2个礼拜，我保证一定好。
真的？哇，那太好了。
它会变成。
是，哎，是要买那个海盐吗？海盐吗？
哦
哦。
它会变成一个白白的一个点。
哦。撕掉就好了。
对，但是那很。
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很深嘛，
对对对对，
它很深。哇，太感恩你了，太好了，太感恩了。
真都有一些
怪招。
可是你是不是自己有泡过？才会知道很痛。
我自己知道，因为我以前有这样，人家教我的。
以前在海明市的时候，海明市很大嘛，然后每天虽然我们都穿布鞋，但是因为你走很。哎呀，来来回回这样一直走，从早上四点我们就要上殿了，然后这中间没得休息，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青蓝尼姑也长鸡眼了，怎么办呢、啊？对，然后那时候我都请蒋露华帮我买那个年代最好的意大利的药，是用点的哈，水状的水状的，现在有更好的是那种。环状的贴上去，日本的做的比较好，可是现在又都没有了。现在台湾的偷工减料，哎呀，你贴上去以后那个药都流出来，啊、哎，好麻烦。所以如果泡那个盐水可以好，那简直就是佳音了。对，以前我在英国就长哎、欸，可是长的位置都不一样哎、欸，现在长在脚底。海明市的时候也是长在脚底，以前都三寸高跟鞋嘛，所以会长在哪里？指尖里头啊，指尖里头。
我觉得穿高跟鞋真的很痛苦。
哦，那但是那没办法，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不能穿牛仔裤上班哦。很严的，对高管啊，对一般的员工没有那么严的。对啊，那没办法，这就是门面啊，就是你的门面啊，对，也是公司的门面嘛，对，
对，
嗯，很重要，对，他要你走出去就有风，人家看到你就会起那种敬畏心，这样。
还没谈判，像川普还没谈判就要赢人家一局，
对，是是。
我
都没时间看呢、啊。
小朋友在那里，他说：“哦、oh, ，amazing！” 我觉得这个单词有很多意思。
对，是是是，对是。天坛，他去了天坛，天坛
第一次，
哦，
十年第一人，
对，是是是。
天坛以前都没有人进去，
我是看今天。
天坛是祭天啊，那个是皇帝，对对对，
是
啊，
这是他们对他的这个尊荣，
对尊荣，嗯，是。那旁边午门就是斩首的地方。
哇塞，今天完就去斩首，
不在旁边啦，就是在那一区啊，嗯，对，
反正到处有，
是
到处有。
对，
是我那时候就是骑脚踏车，随便骑过去，哎，怎么那个叫做什么园啊？那个慈禧太后那个什么园啊？
慈禧
颐
和园就在旁边，走路就到了。颐和园就在旁边，走路就到了。还有更近的是那个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也在旁边。因为所以整个北大就是清朝的皇家的园林嘛，清朝皇家那么大，就包括颐和园也是清朝的皇家，圆明园也是，然后那个时候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你都来不及拿那些古董啊，然后你知道吗？现在。那个北大有一个未名湖，未就是未来的未，名就是名字的名，就是他美到没有办法帮他取一个名字了，那个每一个名字都不如他就对了。后来钱穆就说，既然是这么美这么不容易，就给他取一个就叫未名湖。未名湖里头还有一个十方石头的那玉石哦，还不是普通的石头，玉石的方船方啊，一条船啊，那就是从圆明园 那时候火烧八国联军来了嘛，硬是把他送到藏起来，藏在北大，到现在还有，你看那几百年，清朝到现在都400多年了嘛，对吧？对，所以这个国难嘛，对，是就很大，真的很大，就这些都在北大旁边，你走路就到了、啊，对，那个什么，我们辅大的那个宗教系系主任，他后来就当到社科院的院长，他就带了那个博士生来，不是说要参观北大，不是啊，就是知道我在北大读博，所以他就特别来看我，然后我就说啊，那你们打算去哪儿玩？他说啊，要想要去颐和园，我说好，那你先来看。看一下北大，北大值得看了、啊、对吧，完了以后再去，他说那会不会太晚，我说不会，走路5分钟就到了，从北大到颐和园走路到
10倍
应该没有那么 应该不能这么说，北大还有好几个校外的校园，深圳呢、
哦、
还有，对呢，
师大一样，师大像在林
对啊，是啊，所以他是真的很大，是很大，对，他有好几个校区，对，因为装不了那么多了，对，是，所以，好，所以这个直觉思维始终是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没有直觉思维的话，你要看到更高远的地方都不可能，这个。很久没有乱一下，来乱一下好不好？今天不是有川普的重要新闻吗？
好啊，那我就来。
好，那个杨宗宪，你可以来乱一下嘛？有什么新闻可以来参与吗？啊，说什么？好小声哦。哦，都在外头跑嘛，是吗？哦，是是是，对，好，哪一个人有新闻的？川普这个应该要关注。我自己是今天是没有空，我就在赶这个 slide。
可是我可以看着话题讲吗？我因为有一些我背不起来。
哦，不用吧，不能看着话题啊，这样子没有意义嘛。对，是啊。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啊嗡啊吵吵，弟与陈云试着分享。今天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在这个北京，交流了。那我今天还蛮喜欢，
这个不叫交流吧？
会谈，开会，开会，开会，开会。然后那我觉得他们双方
一分钟哈，请你。一定要提速，不能像在聊天一样。
OK， 我是觉得他们两个今天的这个对话，有为了人民，也有为了国家，也有为了世界。然后那这些呢，就
是像你这样讲就不对了，你要举证，要不然你又是像以前一样就废话一大把，然后一下子时间就过了。你要需要举证啊，你要像许圣信大菩萨这样子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启发，对吧？应该是要这样。
因为他们双方都说要再建立新的友好的关系，
可是这都是废话嘛，这没有意义啊。
Oh, OK，
对不对？这个是外交的辞令，你难道都听不出来吗？哪一个国家元首见面的时候没有说我们为了要强化我们双方的关系，都嘛是这么说吗？
因为我以前
那是见面完的时候就开战了，对吧？所以那种外交的辞令都不需要相信他了。 好，那你放弃好了，我讲。我虽然没有看新闻了，因为我今天你看我多忙，我从昨天到现在还没睡觉。我讲过，我如果要教学的话，一定没有时间睡觉的。蒋如华就知道，他到一点的时候在帮我熨衣服。他去睡觉了，我没时间睡觉，因为我五点我就要出门了嘛，对吧？然后来到台北，我中午的那个那个什么。共同致富那个文我也都没落掉哦，我还是都跟上那个节奏，要把那个先搞定了以后才有时间搞这个 PPT 啊，你要知道，而且我 PPT 有34张哦，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不容易，而且我常年都是这样哦，从来没有因为说我没时间睡觉，所以我今天少做一点 PPT， 我不是这样的人。决心的训练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只要跟上，你必然强大你的生命力，因为他就是把你逼到墙角了，你都没时间睡觉，你也没时间讲话了，你也没时间看这个新闻了。然后他说：“好，请你分享新闻。”你说我没看，好，那没看总得要讲嘛，那就是我嘛，那就是现在我要讲的嘛。我就这个川普的这个。川习会，我因为没时间看，所以我没有办法，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个大新闻，但是有两个枝节的新闻值得大家注意。第一个是川普本来是没有邀请黄仁勋参加的，到最后的一分钟他自己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参加，但是他没有解释什么理由啊，对吧？当然这个后来也会他会公告什么理由。另外一个是总统夫人本来要去的，临时食言了没有去啊，但是他也没有解释什么理由。这一定是重大的内情导致有这样子的曲折。那我要讲的现在就要开始了，刚刚是陈述那个案情的概略，现在要讲的是就要六度波罗蜜了。六度波罗蜜我们看川普邀请黄仁勋算是一种布施，为什么？黄仁勋的祖国是台湾，他出生在台湾，所以让他参与这一次的会谈，因为这一次会谈中国始终咬定最重要的议题是台海问题嘛，所以如果黄仁勋有参加的话，我相信对这一方面的调停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认为那个邀请黄仁勋参加是一种法的波罗蜜，不是财布施了，是法的波罗蜜。法我们不要误以为是真理而已啊。像这个在调停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都可以叫做法的波罗蜜。然后持戒，川普他是情绪起伏非常大的人，但是他在很关键的时刻，不管是战争也好，关税也好，他都会扭到一个正确的戒律的上面。比如说本来说台湾的关税要高达50，后来就降到25，后来又再降到现在是15的叠加，他总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把他的底牌给泄露出来，现他的底牌。简单的说，他也是有规矩的人，有我讲过，戒律是对出家人而言，对一般的人是 regulation， 就是规则啊，他是有持规则的这一个人，值得我们来敬佩了。我讲，我以前我对他也有误解了，比如说他刚上任的时候，他不是对哈佛很凶吗？那他就要扣掉哈佛的那个研究费，然后也不给哈佛国家的资助。后来我阅读了非常多的那个国际的新闻我才终于发现哈佛是跟中国是有密谋的， 所以你看很多的那个红二代，他们都是会上到哈佛的学校，像习明哲就是习大大的那个千金也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管线专门在输送这个高官的子弟兵的。川普上来他就最近而已，就是马上要川习会了，他就发布一个命令说，这个我要非常的明确的终止，就是我们的国家不准再给哈佛那个 donate， 不能给哈佛捐款了，不可以了，而且哈佛也没有资格再继续接收中国大陆的捐款，还有那个研究人员也不行了，不是只有学生而已，好多的知名在美国知名的那个中国的那个最近有一个生物学家也被遣返了，通通都就是不让他们留在美国，就是怕有那个共谍的这种问题嘛。这个是跟持戒有关的啊。然后忍辱波罗蜜，看起来好像川普是情绪很非常情绪化的人，但是他的忍辱也是一流的。比如说那天在希尔顿饭酒店发生的那个枪击案，当然是明显的是针对着他，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影片，那一个坏人年轻人很早一天都已经住进希尔顿酒店了，而且还不断的进出那个宴会场所去观察那个现场的那个动线呢、啊，都被录出来了。后来有公告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我是有看到那个视频呢。我说川普他是有忍辱的人，就是明明这么危险的现场，他还是当然那个警卫。贴身的警卫都特别的紧张，他站起来他还是问大家有没有受伤啊，那这个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对对对，是，所以他的忍辱在这边我们看出来，大人物还是有他的格局在啊。再来就是他的精进， 我相信这个不用再讲了，哇，一个77岁的老人一下子要管这个这个梅姨一哈，一下子什么自己后花园，自己家里的后花园，哎，这是什么什么发不出薪水啦，对吧？然后没有钱啦，他就得要再去筹钱啦，对吧？现在稀土不打算跟美国买了，稀土该怎么办啦？哎，我发现他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亲戚他搞不好也是一天睡不到两个小时的那个人，对。还有传播了我们，你看到他虽然是情绪起伏很大，看起来情绪起伏很大，但是我认为他的专注力是也是一流的。你看他在讲话，你看他现在在处理这件事情，一转身他开始就在那个现场，在白宫的那个叫什么玫瑰园的现场接受那个英国的国王叫 Charles 跟夫人的到访。他其实很忙啊，川普其实很忙，他呢就是听完 Charles 的演讲，哦，他很会讲话，哦，Charles 特别的幽默风趣，讲完了以后他也是进行国事访问，欸，不是去玩的，哦，不是，哦，美其名是庆祝美国成立250年，其实是国事访问。你们知道什么叫国事访问吗？像现在的川习会就叫国事访问，你也可以说事情的事，你也可以说是不是的事。国事访问就是代表国与国的元首所定下来的 会议，是最高档的会议，这个要怎么辨别他是不是国事访问呢、啊？邀请函是总统亲自发出来的。第二，一定是国家的那个军机嘛，就是像那个空军一号，对吧？他们搭的是空军一号。你们讲空军一号是不是只有一架空军一号？不是，空军一号有两架。Musk 今天不就在空军一号上发了信息给我说，我正飞往美国嘛，对吧？不是只发给我一个人，所有 X 账号的人都有。然后，这国事访问就是你一定要搭上那个飞机啊，你不是搭着什么总统的私人飞机啊，像那谁去斯瓦季兰，那个是斯瓦季兰，对，那个就不是啦，对吧？那个就是总统的私人飞机，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空军一号，这个就是国家元首的专用的飞机，这个才叫，这个就两个。第三，落地的时候，礼炮是要国家君王的最高的礼炮还有接见，就是来迎接的人。所以国事访问是最高级，是包括你飞行、你落地还有刚刚一开始的你邀请的人是谁，这些都包括在内，必须锁定是领导人发出去的，才叫做国事访问。这样够清楚吗？
清楚。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对吧？所以川普的禅定功夫我认为也是一流，我看出来了，他明明是事情很多，可是他不得不，他也要听那个 Charles 的那个演讲，非常幽默的演讲，要听完以后，他马上转身就赶快跑去办其他的事。你看得出来他是特别忙碌的人，但是他的定力啊，他在现场他的风度啊，他的微笑啊，都是没话讲的。那不是叫做训练出来的，当然我也可以说那是训练出来，但是他是，我可以说他是打从内心的一种气质带来波折。他虽然没有我们说的终极真理的领悟，但是他在世间事的处理他有足够的世智聪辩。希望他有机会亲近升华他的灵性，从世智聪辩升华到般若，就这样子，这样才叫做在分享。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认为很重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今天的国事会议讲了些什么，但是还是挺重要，关系着国台湾的命运嘛，对吧？我为什么想到要送给你们那个探照灯？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会用上。现在不是只有那个战争啊，天灾地变，你看现在每天都在地震，台湾都在地震。对，你一地震，大的地震来的时候啊，我这里没有改啊，对，你大的地震来的时候，大的灾难来的时候，有可能断电跟断水。那我要送给大家的那个照明灯，它是可以太阳能。那如果白天没有了，你晚上怎么办？手摇也可以，就是你一直手摇，它就可以充电了。那平常你也可以 USB 充电，我认为这非常好，德国的。对，你现在因为邮件送给我两个，但是我想我们还有那么多人嘛，对吧？我叫他再寄过来。对，好， 这是今天的主题，当代能切经 AI 世代的对话，这是课程啦，啊，这是课程，名称我打错了， AI 示意啦，当代的能切经要用 AI 来解释啦，对。好，那我先举一个小一小段你经文哦，他是这么说的，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你看这一段经文，你认为重点在哪里？这么小段考你们，这么小段，不用看我的讲义，这样子就没有意义了。要让你的思维自己长养起来嘛，你什么都看，都看讲义要干嘛？
智不得有无吗？
什么？
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
对，就这一句啊，才三行半而已啊。好，我来解释比较快，远离于断肠，断跟肠二元对立，对，这是八部。八部之一啊，远离，那就是要什么叫远离？
超越。
对，你要超越断，也超越长，你不能停留在这个两端，因为世间恒如梦，什么意思？对，然后所以世间永远就是像一场，对对，南柯一梦，嗯。为什么说世间像梦？
他心的投射。
对，这解释的太好了，他就是心的投射嘛。智不得有无，什么意思？根本智是不可能有，也不可能无，因为有无又是二元对立，在哪里有二元对立？只有现象界有二元对立，可是现象界有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地方？在嘉义的后壁乡，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举这个嘉义后壁，我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可是念起来就特别顺，每次都说那是来自嘉义的后壁。嘉义后壁的龙眼子长大龙眼树，然后剥皮了，然后到那个纸浆厂，然后做成这个 tissue paper， 然后送到法堂来。那我们就看到，世间法的流转啦，对吧？世间法的流转，它就是一变再变，一直变嘛，对吧？从种子到树到皮，然后到纸浆到这个。这个 tissue paper， 它就是一路上都在变。可是我回去要你们练习，看到纸的时候，你就要看到它背后支撑着它变的那是什么？支撑的让它可以随缘而变的那叫什么？不就是根本质吗？你没有根本智，它可以这样子随心随遇而安嘛？它可以一变再变，一直随着那个因缘一直变，变到法堂来嘛？不可能啊，对吧？它变了以后，它就一直错乱下去了嘛？它不会那样子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变的过程，还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支撑着它嘛？那个就是根本智，所以根本智本身的特性就是超越有无的。你如果没有这一个根本智，就是终极本智啊，你如果没有终极的真理在那边支撑着它的话，是不可能的。它也不可能怎么变，从种子变到树就没了，你不可能有无尽的变，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终极的元素支撑着它，这个是你平常要练习的。 你不是只是在课堂上听听听有这么一件事，然后回去也不练习，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考了又不会。
每次都有回响，
有
对，每次都有讲，
对，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讲？就是因为这个你在别的地方听不到啊，对吧？你如果不认识终极本质的超越有跟无的话，你永远都在烦恼之中啊。因为你会怎么样？我当上总统以后，我就开始担心，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枪杀了嘛，对吧？然后如果没有被枪杀的话，也开始数馒头啊，我剩下99天我就要下台了嘛，对吧？你永远在恐惧当中，在这个恐惧就是无常嘛，无常所带来的嘛，对吧？所以你一定常常都要想到根本质，你心里有根本质，你自然就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根本质就是引导你走向终极嘛，对吧？终极本质，终极的真理，朝向光明处，朝向最高的能量那个地方嘛，让你永远不害怕嘛，对吧？师父的人生不就是不断一直在绽放根本质所现的每一个不一样的璀璨跟睿智嘛，对吧？师父完全没有钱，但是师父也不怕什么，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这样。好，所以智不得有无，不得什么意思？超越嘛，根本是超越有跟无嘛，有茶树精跟没有茶树精，你心里不起烦恼，这就是根本智。你展现了根本智，你随时你都自在，没有任何烦恼，那就是根本智的彰显。而我要考你们的是而心大悲心。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阿弥陀佛，弟陈明试着回答。因为一旦是落入有无，就是执着了，
对，
执着了，然后它就本身就是一个障碍，障碍你的这个本心，然后你就无法兴起大悲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要兴起大悲心，要一个比较清明、比较没有覆盖的这个状态。
可是我问你，为什么你还是又在讲同一个？对，对，你要训练，找到原因嘛？找到原因，你才会没有烦恼啊！要不然只是在冥想上面套来套去而已。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诵文殊的经典，真的很重要。有智慧，没有烦恼，这个而兴起大悲心，大悲心就是利他的心啊，救度众生的心啊，对吧？你要救度众生的话，你一定要突破二元对立的束缚嘛，否则的话，你就会选择畏缩起来嘛，不想去嘛。比如说，我不是奉命说，哎，将来有可能要去斯里兰卡嘛，对吧？然后就问我说好不好，我说好，然后你们就说哦，真的好勇敢。对，这个就是大悲心，你就没有，就是毫无怨尤啦，你没有任何的抱怨后悔啊，反正我就是要愿意为法捐躯啊，这个就叫大悲心。所以你要展现大悲心，它背后必然是大智慧啊，否则你当然叫你去战区当护士，你就哦不要，即便去了以后很快主管不在的时候掉头赶快跑了，对吧？对不对？你看那个费雯丽演的那个飘啊，费雯丽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好思家嘛，对吧？南北战争不是就真的站了起来了吗？对吧？那些大小姐 平常什么都不会的，可是因为战争了嘛，所以他们的邻里乡乡长都来找人，要他们到医院去照顾，照顾病人嘛，对吧？郝思嘉当然也在里头啊。他去了医院以后，他就快吐了。为什么？哇，到处都是哀嚎的声音，然后医生开刀都没有麻醉器，就这样子开了。然后他看一看，他就回家了。你如果没有大智慧的话，就会像他这样选择逃避。所以这个例子特别重要啊！我刚刚举这个郝思嘉这个例子特别重要，就是你没有大智慧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兴起大悲心。所谓的大悲心，一定指向利他。多少次我写中午的那个共同智慧，我都提到利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哎！你们都不看的吗？利他是自救，对，最大化的能量的流动。我讲过了 AI 时代你要赚钱，不是靠我努力工作24小时不停的工作，那是呆子。你在 AI 的时代赚不到钱， AI 已经都改头换面，都不是不流行那一套了嘛，对吧？就比如说现在都流行那个起战舞，战鼓的舞，有没有？你们有看吗？没有，
没有。
好，你们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像古时候战争那打鼓的，但是年轻人把它转换成那个舞步这样子。那你不会，然后你还在跳 disco， 那怎么办啊？是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就是传统的楞伽经。
嗯，对，古老的楞伽经，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师父要写这个共同支付《地空经济》？我写了50篇了，《共同支付》现在已经38篇了，今天再写第38篇了。也会到12集的时候，再加12集到50集的时候又圆满，我又要换另外一个那个主题名称，就是另外一集又会出来了。那你会问我说，师父怎么那么多可以写？
根本智慧不就是这样？
对，它是源源不断的，根本智慧是源源不断。而且更重要的，你还没有达到直击要害，你根本是彰显开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这个百姓他的苦在哪里，你就会想办法，我要有一个连续剧来对治百姓的苦。现在苦就是赚不到钱嘛，因为以前我们都说我们只要努力工作我们就可以赚到钱，对。那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现在你很努力你也赚不到钱，对，这是一点。还有现在你靠囤积也赚不到钱，以前我们都说哎呀省吃俭用啊，赚钱不容易啊，你现在靠节俭也赚不到钱哦。所以现在要怎么赚钱？你答的很多，那告诉我要怎么赚钱？共同支付就是在传授给你赚钱的方法，这么重要。那你也不要想啊，我现在都有固定的薪水，很抱歉呐，你的固定的薪水也许很快你就没有啦，对，对啊，是啊，而且战争要来。战争的话你那个什么纸钞什么都没用啊，你要知道。我在内蒙讲座的时候，内蒙是7月29号哦，去年的7月29号我就有预告战争可能要来，你要怎么因应这个战争。虚拟货币你需要知道什么叫做虚拟货币，而且你需要黄金， 我那时候都讲哎、欸，而且有播哎、欸，对吧？在台湾有播啊。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什么瑞士法郎啊？所以杨宗宪呢，到瑞士去，我还以为他去处理他的账呢。欧元啊，
对，反正你 只要没有台币就好。
我都有讲啊，去年7月29号我就已经讲了，对，对。需要黄金呢、啊，在逃难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许银行都没有在运作了，你钱放在银行也没用，所以我才说，哦，我礼拜天下课的时候我有讲，对，但是他没有来上礼拜天的课，我就有讲说你要手上要有现金了、啊，你把。现在我们都认为啊、哦，我把钱放在银行是最安全嘛，对吧？可是战争一来的时候，错了，银行没有办法运作啊。所以你的家里头需要备用一些现金，你自己知道放在安全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我是没有现金的人，但是我可以传授给你们怎么样。保护你的现金呢、啊？
你是没有现金可以被保护。
传统讲设能，
到时候就有人来空军一号接走。
空军一号的双生，
你什么都有啊。
哎，如果传统奖金就是像我们以前这样讲啊、哦，能结金哦，这个我解释过了嘛，对吧？然后这里白话文我刚刚也讲了嘛，为什么要有那个大慈悲心，就是因为他是利他，在AI 的世代，你想要有钱，你一定想办法要让它流动，让你的能量要流动，让你的能量要流动起来，那就是利他是最大化的流动。为什么利他可以进虚空骗法界嘛，那就是最大化的流动。如果你都什么都不做，你的利他什么都不做的话，你现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你不觉得对你的那个危害有多大？等到危难来的，战争就是最大的危难嘛，你危难来的时候，你来不及逃啊，它是瞬间的嘛，就像师父是2024年到高雄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台北发生了，应该不是只有台北啦，整个台湾发生了7.2级的大地震嘛。那这个说来就来啊，对吧？所以你一样嘛，你的现金也是说来就来，你也许都回不去了，那些。叫什么？从中国大陆撤退过来的叫什么？荣民呢、啊？他们不也是吗？他们当初来的时候，也许想说我只是来3个月，对吧？然后就可以反攻大陆了嘛，对吧？但是没想到，一来待了几十年，也许回不去，对吧？所以是世间无常 ，Who knows？ 会不会是你在哪里会是最好的？其实不是这个空间的问题，是你的心境的问题。你的心染着很厉害，即便让你住到白宫去，你也不开心了。
你整天被川普骂，怎么会开心？
没人骂你，你也是不开心的，对吧？所以那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传统讲授能结金就是啊 ，sorry， 我这个不应该写在这里。经典的地位跟影响力，这个我等一下你可以看得到我到底要怎么讲。我就是要示范，传统的讲经说法都是这样子。我们也曾经经历了好长的。我在这边教学19年了嘛，对吧？但是我现在想要改变一个方式， 等一下你就会看得到我想要用什么方式啊。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能伽经。能伽经它的全名是能伽阿拔多罗宝经，是印度大乘，请你注意到它是大乘经典，大乘佛教中期的重要经典。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兼具了虚妄为实，就是它是为实的根本经典哦。同时它也是真常为心，真常为心就是如来藏啊。以前早几年我刚刚从北大回来的时候，我有讲过那个如来藏的那个有开过这个课啊。那如来藏就称为真常为心，请你注意到我有红色的字，这个特别重要。一个是在讲为心，一个是在讲为实，请你注意到它的差异。一个是在讲为心，真常为心的心指的是如来藏，而不是我们的肉团心。所以我这边特别写着是如来藏，这个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我们的唯识学就是叫做虚妄唯识，就是说我们讲的那个实，就是染着的那个心理活动，所以我们称它为，因为染着嘛，所以称它为虚妄的嘛。那我现在考你了，真常为心是染着的还是什么？清净的，清净的如来藏，如来真常为心，真常嘛，是不是有一个心它是真常的持续的吗？那这个不是又跟佛教的教法是违背的吗？佛教不是一直讲世间是那个无常的吗？那它为什么叫真常啊？那为什么叫唯心呢？没关系，这个会讲到。你现在先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个会讲到。我会帮助你解开来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叫做真常？它的心不是讲的肉团心，也不是讲的实，它的心指的是如来藏。那如来藏有清净的如来藏，还有染着的如来藏，对，有这个差异。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能伽经是不是相对的深了哈？所以你看，这个能伽经它又要讲到唯识，它又要讲到如来藏哦，所以它的核心。是要讲无法，这个是唯识的部分呢，我就不再先不要一个一个翻译，等到真正讲进去再来讲啊。无法三自性，这个我们在唯识学都教过了。八十二无我，二无我什么意思？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了。好，然后。最终他要归于自觉的圣智，那就是根本智。对，自觉的圣智，圣智就是没有染污的。他特别强调自觉是向内的觉醒，所以内智证有没有？这个是唯识的专有名词嘛，对吧？这个经呢，也就是能伽经，是禅宗初祖达摩传付给慧可，慧可初祖是达摩嘛，慧可呢二祖。慧可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什么？断臂求法。断臂求法，你不能只讲断臂了吧？断臂下来。
等一下，我也是二祖。
对，断臂下来炒菜。断臂求法，他为了向达摩求法，站跪在雪地，跪在雪地，对，对啊，对啊， 哪像你啊，跑个阅读量就哎呦就
阅读量
又放屁慧可他就是他像那个初祖就是达摩勤法然后他达摩倒过来问他说你要来勤法那我请问你你先把心给我你心能够拿给我我才教给你法那你想他心可以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
嘛对然后他所以他就说那你不适合当我的徒弟他就跪在那边一直求那个达摩给他传这个法给他然后达摩一直不肯后来就天都下雪一直下雪下雪后来他就古时候人都有佩刀嘛对一般人也都有佩刀那就装饰嘛然后他就把刀拿来把他的手被切断了切断就把那个血都染红了对所以来表示他求法的决心呢对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能切经他就是后来达摩祖师就把能切经的这个法药整个都传给了慧可然后主张不立文字传给他的时候还特别要求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不是说你不要看这个经典上面的文字当不是那种翻译都是错到离谱不立文字说你看这本经的时候你不要被里头的文字意给锁死了就像你说哦，我有时候很赶啊所以我也搞不清楚那个文字意啊他说了就是你啊不要被那个文字意给锁死了要以心传心或者是说以心印心印就是说你要用心去理解这部经典然后怎么印心落实践行啊这就是你们最弱的地方你都不落实践行的话你读再多的经典都没用以心传心就是以心用心怎么传呢、啊、践行嘛你一定要去践行才知道断臂求法不是那种感觉啊而是说那个深意是什么啊好所以这部经的核心简介就是能伽就是山的名字哦能伽经是那个锡兰岛上面的珍宝山叫能伽阿巴多罗对吧它全名叫阿巴多罗嘛能伽阿巴多罗宝经嘛阿巴多罗就是入啊入宝山入阿巴多罗就是住他的翻译本是刘宋求那跋陀罗翻译的那所以能伽阿巴多罗就是说我进入锡兰岛上的珍宝山为了要拿到这部经总共有四卷最具影响力的也是最接近原始义理的是能伽经然后他的核心思想他整合了如来藏又叫做什么真常对真常为心如来藏讲心而且他特别讲真常我先不要告诉你什么叫真常因为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真常嘛世间无常都是断灭型的嘛对吧可是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是真常他有他的用意的所以他是整合如来藏真常为心还有虚妄为识为识思想也就是说能伽经他横跨了好几个领域至少你现在知道他横跨了为识领域他横跨了如来藏的领域 认为世界万法皆是心所幻化，这是指唯识的部分。为什么是说心所幻化？他在破除名相的这个执着啊。还有他的核心的思想整合如来藏唯识思想，成为世界万法所幻化的这个跟刚刚的重复了。他的理论支柱我刚刚已经讲了，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这个我们有没有讲过？有，在唯识学的时候我有讲了，这都讲过了吗？无法三自性，三自性哪三自性啊？遍计所执性，还有呢？依他起，还有呢？
缘成实，
就是三自性哦。好，八十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二无法，等一下就会讲到了啊、哦。好，三自性啊、哦，原来我已经都写在这里了。八十的核心是如来藏，八十的核心是如来藏哦，是藏识哦，以及转世成智的阿赖耶，会转世成智跟阿赖耶有关。二无我来了，人无我，法无我，对。还有他涉及禅宗，所以你看《能伽经》，他摄入了唯识，摄入了如来藏，摄入了禅宗，对，禅宗的印心，达摩东来传法。为什么说东来？东来中国嘛，他从印度，印度在西，他往东走，他亲自带来了这一本，作为禅者明心见性，印证你是不是真正明心见性的根本经典。他修行的次第，详述从渔夫所行的禅到如来禅的修行次第，教导你要先悟了以后开始修。我们现在都不是啊，我们现在都是听一大把讲经说法，听得满脑子通通都跟大粪没有两样，然后才要开始起修，结果通通都，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证悟者很少嘛，对吧？背道而驰，因为方法都刚好相反了嘛，对吧？不立文字，就是不要被文字障所束缚了，不是不要看经典了。所以他主张随于意，就是你在什么样子的时间跟空间，你所阐述来的意识要跟那个时间跟空间相应，叫随于意。莫依语就是语言文字嘛，不要靠语言文字嘛，你要懂得变通，强调内证，你要内证当然就要实践嘛，对吧？所以与能伽经的差别，与能言经，一开始我就有讲能言经，我们刚刚讲了嘛，对吧？这是两部不一样的经啊。能言经强调的是唯识跟如来藏的融合，唯识跟如来藏的融合。但是能伽经是要比较出他们两个的差异，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好，接下来要讲这个很重要。印老就是印顺长老，他把大乘佛教分为三大系。第一个叫性空为名论，性空核心主张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是空的，主张诸法从缘起，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所以也没有实体。这种经它的思想特色是什么？从缘起开始观察到我其实不存在，因为我也是五蕴和合的因缘才有我，当五蕴色受想行识崩解以后，我也不存在，所以我他说无我，这都是属于这种论调的，都叫做性空为名。主张性空为名是契合释迦牟尼佛的缘起中道。缘起这个中道是因为缘起而来的，缘起是在现象界嘛，中道在哪里？在终极本质嘛。 所谓缘起中道是什么意思？你从现象界走迈向终极本质，这样可以知道吗？你不是一下子就说哦，我已经证悟不二中道了，我已经证悟中道了，不是这样。缘起中道，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也示现给我们看，他也是修行错误，所以他跟着错误的老师修，一天才吃一颗米嘛，修到已经快不知倒地了。后来他警觉到他这样子的修行是错误的，后来就跳到河里去洗漱干净，重新要做人了。但是他实在是太虚弱了，后来有一个牧羊女不是有给他那个粥吃吗？救了他，所以才会有佛教讲的什么粥啊，大腊八粥，十二月八号腊八粥的典故是从那里来的。所以缘起中道的意识本怀是根本的，是大乘的核心要义。缘起中道这个要怎么解释啊？这要分两段。缘起指的是现象界的生灭啊，什么都是依着因缘来的。中道是借由现象界走向终极本质，对，代表的经典般若的经典都是属于性空为名论，还有那个卜慕真，你不是说你念过中论吗？中论就是性空为名论，是龙树造的。印老英顺长老说这个性空为名论是最贴近佛陀所讲的缘起，现象界的缘起，还有走向无我。那这边讲到般若经也属于性空为名论，这个般若经是不是文殊的般若经？不是，不是。在初期大乘的那个本源里头，印顺长老有提到，有一个章节，印顺长老特别提到说，文殊的经典太深太艰深了，他说我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般若经典。好，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般若经有什么？大般若经谁翻译的？玄奘翻译的大般若经。像这种大般若经都是属于性空为名，讲性空嘛，性空就是在讲空性的只它的性是属于空的，只剩但是它要有名词来称呼它嘛，对吧？因为这个你第一次才听，所以你会觉得很吃力，所以不用着急一定要很深入去懂。师父将来提到什么我又会回来帮你复习，说哦，这个就是性空为名论。好，第二个是叫虚妄为事。虚妄为事你们就很熟了，对吧？因为你一直听了好几年了嘛。你看我要从这下面来啊，它的核心的意趣，虚妄为事的核心意趣强调万法为事，外境非有，所有的这些境外面的沉境都不是真的有，是实的变现。所以我们在上唯识课的时候常常讲是有境无，有没有这一句话？是有就是只有实才是有，外头的境什么苍蝇啊蚊子啊什么冷气啊这些都是没有的，都是实所化现的。所以一切的现象都是心识所变现的，这是虚妄为是它的核心的中的义理。然后它的代表经典有《解深密经》，师父两年前就教过了，对吧？还有《摄大乘论》，还没有教，《成为事论》现在在教的，对吧？这些都是虚妄为是系列的经典。虚妄为是系又称为法相为是中。法相为事中，为什么前面要加法实所变现？那法性呢？法性就跑到刚刚讲的如来藏， 真如唯心，心法性，或称为宝性，什么宝性论啊，佛性论啊，这些都是属于真如唯心的、啊、佛性啊，宝性啊，佛性清净的嘛，对吧？所以才说真如唯心嘛。可是这个心不是我们的肉传心，是性啊，是性啊，佛性啊，宝性啊，法性啊。所以为了要两个不要打架了，所以虚妄为事就称为法相，真如为心就称为法性，是这样子，这样可以懂吗？好，然后又称为唯识了，这打错，唯识心理学了，唯识心理学，因为他讲的都是心理活动嘛。第三个真常唯心系，刚刚才讲的，又称为如来藏学啊。它的核心的意趣，主张众生本具清净的真如佛性，看到吗？佛性又称为什么性？法性嘛，对吧？或称为宝性。宝性论有一本，非常恒清法师，恒清法师台大的教授，非常非常知名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宝性论》，里头就是有师父常常在讲，湛然天台中的湛然中心天台后来示威了，是湛然法师祖师爷把他扶正起来。湛然法师在金刚碑里头，最近这几天还释出来，中午的我那个我发布的文章，每一篇都很重要，都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用的经典都不是晚上教的这些哦，不是哦，用的都是哦。那时候中午在发布的时候也发布了《楞伽经》，也发布了《楞严经》，也发布了《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就属于这个啦。慢慢你们再去哦，这里就有嘛，《大乘起信论》是真常唯心系的根本经典。还有圣蛮经，圣蛮经以前我讲过，圣蛮夫人她是一个公主，她是大乘佛教里头第一个女性讲经说法的，是以前的小乘的时代，女性哪能讲经说法？那个时候为了成就男性的修行道业，把女人贬得很低，为什么？为什么？就要杜绝男人对女人的渴求嘛，所以就会把女人讲得又丑又脏这样子。那是小乘的年代，后来来到大乘的时候，小乘的年代女人可以讲经说法？不可能啊，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社会地位。来到大乘的时候，公主第一个站上生作讲经说法，那就是圣蛮夫人经。圣蛮经又称为圣蛮夫人经，他讲的就是 如来藏。好，楞伽经也属于如来藏。所以你看楞伽经它涉猎了几个层面，虚妄为事，你如果背不了那么多，你就说它涉及了为事，它涉及了如来藏，它涉及了禅宗，至少你现在知道三个，是不是真的只有三个？当然不是啊，对吧？它也涉及了文殊法教嘛，对吧？好，如来藏学，这好像不太清楚哈，这样是不是我用白色好像不对哈？
印出来是清楚的。
哦，这样看不清楚哈。好，核心的教义就是一切众生都本具有如来的德相，德相就是佛性，所以你说佛性是清净的，对吗？当然是啊，如来藏主张的佛性就是清净的。那你说佛性本来就清净，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证悟佛性？因为我们就是有业障嘛，对吧？ 被遮蔽了嘛，被烦恼遮蔽了嘛，所以他主张众生心性，你看吧，这个心性，心性又称为佛性，又称为宝性，又称为法性。好，这几个都是属于如来藏啊。众生心性本来就是清净，被贪嗔痴客尘烦恼所遮蔽，但是本具觉悟的潜能，因为他本来就是清净，所以他有向内觉悟的本能，只是我们一直从外给他放了很多的障碍物，贪嗔痴慢疑这些障碍物，去把他的本性清净给压住了嘛。所以修行是要干嘛？这句话我认为很重要。修行就是显发本来的清净心。修行是一个过程，让我们原来的清净心彰显开来。那个清这边，因为这是属于真常唯心嘛，所以讲的是心清净心，也就是大智文殊讲的根本智，讲的是同一个，用词不一样。文殊当然强调的不是心啊，文殊他强调的是智慧的彰显，他是根本智，所以根本智是清净的，相似于真如唯心的心的佛性、空性、本性、自性，这样可以懂吗？你先建立这个概念就好了，你不需要。你现在当然没有办法像师父用字那么精准嘛，对吧？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嘛，对吧？才不会像以前这样迷迷糊糊啊。
现在讲起来真的是有点迷迷糊。
是说现在迷迷糊糊啊，还是以前？现在在扩大你的基础的认识啊，以前是针对唯识，你已经很清楚了，针对大智文殊你也很清楚了，这两块你都很清楚，但是对于这个唯心你完全都不清楚啊，对吧？现在我把师父把真常唯心加进来，你就哇一下子混乱了，对吧？真常唯心不是心啊，真常唯心的心代表如来藏，又称为佛性、本性、法性、宝性，这样可以吗？
可以。
这个一定要搞得很清楚。你真常唯心，你不要一直以为它就是你的心啊。No， 它是你的性，是清净无染的本来的面目，这样可以吗？如来藏学已经讲完了啊，不是，刚刚有一章我漏了，那一章很重要，讲到印顺长老他是一个什么，他怎么来推动，因为这三大体系是他建立的，是他把它划分的啊，本来就有啊。虚妄为是印顺长老还没出生以前也有啦，文殊大智文殊本来就有啊，如来藏也本来都有啊，禅也是啊，只是那个印顺长老他是一个大智慧者，他就是想把它分类出来，让就是我们那个汉传佛教更容易学习啦，是。划分是印顺长老，他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呢？你看中国的汉传佛教，例如禅啊、天台宗啊，大都是属于真常唯心。真常唯心，天台宗师父也教过嘛。那时候啊，那时候你们好像没有来上课。我讲了慧思的禅观有没有？哦，你们不在场了，所以只有你在场。对，慧思的禅观属于天台。所以你看嘛，天台宗是属于真常唯心，对。好，再来这边顺着这个箭头，终极的本怀啊，这样应该是这样啦，应该是这样啦。印老的意趣主张是用三乘共空， 三乘那指的是什么？不是大乘小乘，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啦。大乘，大乘指的是什么？菩萨嘛。小乘呢？小乘有两个，一个是阿罗汉，就是声闻乘，还有一个是辟支佛。所以这是三乘人，三乘共空。应顺长老是说，你要修行的话，不管你修什么啦，你就是要抓住这个空性的义理，融通三乘系。三乘他自己推的三乘性有虚妄为识，还有
真常为心，
还有一个那、no, 性空为名啊，他没有推禅宗哦，他没有哦。性空为名，性空为名就是般若中论，叫做性空为名。对，好，他说三乘要以这个要提倡性空缘起，这个性空是因为以缘起而来，不是真正的那个终极真理的那一个。然后他就说这样子，然后这里就讲到终极的本怀。他说我们就是汉传佛教的修行人，不应该只停留在神秘或唯心的境界，应该要回归到佛陀的本怀。所以他主张要推广人间佛教，意思就是说成佛是在人间，你不见，你在人间你不见，你不践行的话，你说等你往生了以后做做七七佛事你就成佛了吗？当然不可能啊。所以他说人间佛教是重要的。好，那这个是传统佛教是这么教的啦、啊、我现在就是讲师父要讲的这个能切经跟 AI 的对话是跨域的，是跨领域的，而且是当代的。因为你古老的能切经，你如果还是用那一套讲经说法的方式，难怪现在佛教的信仰人口数本来从4亿6，现在已经掉到只剩下2亿9了嘛，对吧？因为你的弘传的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嘛，谁要用你的方法？我用你的方法，我也没赚到钱了。所以师父努力要传这个共同致富的方法。你用了我的方法，你可以赚到钱嘛？你应该要用我的方法嘛？你现在用你本来啊，我很努力，跑业务啊，或我很努力教学啊，那个都不够看啊。你现在是想办法要让你的能量要流动起来，最大化的能量流动就是什么？利他嘛。师父传授了什么利他的方法？不就阅读量吗？阅读量不就最好的利他吗？你做了没有？你做了没有？没做。你做了没有？没做，对吧？你要想要有钱不可能，我老实告诉你，时代已经变了，你需要能量，你要能量要带动你才会有钱嘛。那最大化的能量的带动就是法布施嘛。好，太重要，你一定要跟紧师父啊。你看我们一起都在这个法堂里，我们要航向这里，那有几个方法。文殊的义理我们学了，对吧？师父已经都教了很久的文殊的义理。还有呢，唯识心理学，佛教称它为法相唯识。再来现在要讲的是能切经，它的特色是传统佛教它不会教给你的穿透力，这就是师父厉害的地方。师父讲能切经的时候，我要特别强调能切经在21世纪制胜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无比的穿透力。你看我用绿色，而且特别大一块。对， AI 时代的语境你要注意到， AI 时代用的语言都是不一样啊。 AI 时代的语言有哪些不一样的语言？比如 AI 算力，你以前 AI 还没出来的时候，你有听过有算力这件事吗？当然没有啊。那你套用到这个能切经，能切经有什么算力啊？ 心灵算力嘛，对吧？因为楞伽经，我怎么可以说，我为什么要说楞伽经强调的是心灵的算力？为什么？因为楞伽经涉及唯识，涉及文殊，涉及什么禅，涉及如来藏，对吧？几乎他这几个都涉及了。再来，这堂课我们这个课堂有直觉思维，别的课堂所没有的。再来，我们有六度波罗蜜，我刚刚已经示范了六度波罗蜜，你的生命的实践共同指向无量无边的长极光。长极光在哪里？长极光在哪里？为什么我保证你一定要赚钱吗？你一定会，你用我的方法你必定会赚到钱。你不用我这套方法，我保证你在21世纪是被淘汰的。长极光在哪里？就在恩维嘛，不是吗？怎么又忘了、啊、恩维不是吗？最高的维度叫什么？叫恩维嘛。只有恩维才会有长极光。长极光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的放光嘛，这样可以懂吗？好，然后长极光的光照，佛性是如如不动。佛性 哪一个派？三大派哪一个？真常对真，你还不习惯哦。不过没关系，你就是回去多念几遍就习惯。真常唯心就是佛性、哦、佛性、空性、法性、啊、就是真常唯心、哦、它的经典有什么？圣蛮经嘛，对吧？宝性论嘛，对吧、啊、然后最后要走进去空有并义，空有并聚，有无相生。你光想这八个字，你不赚钱都很难。他让你，你不管是做空头做多头，都让你并聚嘛，对吧？对，是你还不赚钱都很困难啦、啊，是呢。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跟对师父嘛。方法，我今天已经把这个方法都给写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当代楞伽经。我打算怎么讲？我要从 AI 的角度来跟你分享，它怎么样来让你共同致富。这样，我们现在都在这里，我要把这些法都传给你，让你空有并聚，有无相生。你说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对吧？好，就是我们航向到这，就所以啊，所以你要加入觉心的觉西轩的体系啊。
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老师，来分享。所以法师刚才有点出来嘛，像思维同学跟那个卜木真同学，他们没有进入法布施的话，你就是一直上课，一直上课，就是一直所知障啊，你的能量根本没办法提升呢。是啊，所以你现在除了你法布施，你不管怎么样用什么方法，你就是至少他已经进入这个法布施的行列，你就有办法拿到法布施的能量。
因为法布施就是流嘛，
流动呢。对啊，像我们现在就透过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手机等等，我们就进入法布施的行列嘛。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是践行啊。
对，
你对来上课的东西，你要透过这些进入践行，
每天都在践行，
对，所以不是，
然后你才会有功德。
是啊，这个才叫，
而且你赚钱才会
啊是啊，这个、就是能量化嘛。你要怎么样把你所知的东西变成能量，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方法，所以一定要赶快，而不是说
要赶上这个，
对，而不是一直来上课根本没有用，因为你的能量就一直在那里、啊。
上课没有用，
啊、不是、啊
好不
好，我说不能死，
你
哦，对不对？
没有这些知识理论基础，你怎么会知道说哦，就是要这样子，
是啊，
跟上这个法传，对吧？
上课的基础还要加上说你
践行
至上法布施法师的这些训练，就是要你践行。
对对，
你要怎么样把书本的知识变成能量？
对，没错。
现在就是法师中午在讲了，完全是你要怎么进入能量的方法。
好，你看，还有跨领域的对话啊、哦，完整的方法论，非常缜密严谨，时代的强调的是时代的价值。我要从这里开始，重新理解你的心呢、啊。你没有上师父的课，你没有站在 AI 的高度的话，你的心还是破碎的心嘛，对吧？杨宗宪，你要不要先去开车啊？哦，因为现在9:30了。哎，9:30这样来得及吗？来得及啊、哦。好，那因为我有一个视频很重要，很重要。重新理解你的心，六大理论，刚刚讲了六大理论。同频运用，六大理论就是有文殊的义理，有虚妄为事，有真常为心，有还有禅宗，还有呢，直觉思维，还有六度波罗蜜。六大理论帮助你同频在高频在运作，再来拓展视野。一定不会只是在看在台湾这个小岛上，是让你全宇宙的视角啊，高度达到 N 维啊，长极光不是在 N 维吗？对吧？你是整个宇宙的视角在看这个能切经啊，所以共同致富会成型。为什么保证你一定共同致富？因为我用的是六大理论。还有调整你的视野，你本来是一个大近视眼，我现在要把你的近视眼拿掉，然后告诉你整个宇宙它是怎么样，你可以进入这里，你因为进入这里你才有可能共同致富嘛，对吧？所以我是有理论，有理有据有方法的呀，立基终极真理，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让你是站在终极真理的高度，所以我会给你知识论，就是我会给你建构一定的知识，然后还有你要正确的认知的条件，再来情绪的转化。你没有加入觉轩的训练，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从情绪的杏仁核转到这个高知处理的那个前额叶，你完全不知啊，对吧？这些都在师父的课会被强调出来，而且事实上你们三位都已经在做了嘛。写回应文就是从情绪化，为什么不准情绪化？因为情绪化就绑住你嘛，让你烦恼一大把嘛，所以一定要从杏仁核这边给你超连接到前额叶，你要靠写作。实践跟检验，有实践的功夫，而且会检验给你看说你现在的成长在哪里。所以师父的课永远吻合时代发展的节奏，解套你现实环境的困境嘛，对吧？每一个人都有困境，但是你如果没有跟对师父，我敢保证你越修行烦恼越多，因为你越穷嘛。你没看到现在很多的修行人哇，好穷，穷得很可怕、啊、对吧？那这就不是师父的理想啊。师父希望每一个修行人都是富裕的嘛，而且心也是富裕的嘛，共同致富嘛。对嘛，是啊，师父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你看师父开那么大的车，师父住那么大的房，对吧？所以要有方法，一定要有方法，师父这边都是保障。那赶快10分钟在这里，因为今天讲到意识啊，所以我就特别找这个视频来啊，这里
my chemical signals in the brain I didn't see how I could possibly get sensations and feelings
好小声哦，好小声，而且字很小哈。
So I was really curious.
用
being a scientist and being also a producer.
不用，现在没办法。他说神经科学家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有意识。哎，等一下，我要讲，他自己也是一个科学家。他说我自己不明白意识怎么样，可以获得感觉跟感情。科学家称他太快了，我真的没赶不上。他说我真的很好奇，作为一名科学家，就是他也是一个技术研究者，但是我搞不清楚。但是我越深入，我就越觉得，这怎么有可能呢？他现在要讲说电脑怎么产生意识啊？马斯克不就是脑机接口产生了意识，让那个高瘫的病人自己都能够，操纵那个电脑了吗？对吧？